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如果你是一位专案经理，想要更进一步提升自己，有没有什么一定要具备的能力呢？我的答案会是格局两个字。因为专案经理啊，往往只需要努力把产品做出来，让服务顺利。可是呢，如果你要进步，你就得让自己格局更大。比方说了解产品设计的思维，如何掌握使用者需求，甚至去了解行销、定价决策等等的相关事宜。这些知识具备了，你的格局将会提升，你的角色也会从专案经理晋升为产品经理。可是呢，其中的概念啊，庞大又复杂。如果没有人引导，你很容易呢，会无所适从。因此，我们设计了这堂产品经理必备的骨干知识与具体产出，邀请到刘功福老师来担纲设计与教学。功福老师在业界具有十余年的实战经验，过去担任产品经理时所主持开发设计的产品，不但创造高利润，更荣获多项设计奖。透过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让你从产品经理的角度，以更高的格局来看待产品。欢迎透过下方的说明栏观看这堂课更多的介绍。
欢迎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节目，我是 Brian 老师豪。今天想跟大家谈谈大脑这件事情。好，我指的是我们自己的大脑。前阵子跟一个年轻朋友聊天，这个我就跟他瞎聊哈，就聊到说这个我们从小到大是怎么认识自己哈。我小时候有曾经读过一本书，我不记得好像是我爸买的吧，好像就叫《认识你自己》之类的哈。作者啊，书在内容写什么我都不太记得了。可是这本书其实当时我就发现，哎，哦，原来这个人啊要认识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人身上这个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我们通常想说认识自己，好，大家想到是认识自己的个性。可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是认识你自己的大脑的机能跟运作哈。当然今天不是在谈这个什么脑神经科学，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只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从小到大你有没有认真去研究你的头脑？如果我们把头脑当成一个机器，好，当像电脑里面的 CPU 一样，好，是一个运算核心，你有没有去理解一下你大脑的功能、性能，还有它最适当的操作环境跟温度之类的事情？好，我不确定你有没有跟我这样想过啊。可是我其实从很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认识你自己这本书吧，给我的启发，我就很对自己的大脑是一个这个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运作比较好这件事情，还有我特别是我的大脑这个 CPU 啊，最适合处理什么样的讯息，效果会最好这件事情，我其实是蛮在意的。所以就是跟那个年轻朋友一聊，他就觉得很有趣，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大脑是什么样的性能，适合在什么地方运作，他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那一聊才发现好像是我比较奇怪啊。所以我想说今天也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啊，这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在讲话题之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阿凡达》，我想应该很多人都看过了哈，只是因为我们 podcast 的现在很多是这个90年的或是2000年之后出生的哈小朋友。阿凡达这部电影非常好看哈，如果没有看过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它简单的讲，它里面有一个概念我很喜欢。所谓的阿凡达哈 ,Avatar, 这个其实在英文里面就是一个替身的意思。它这个电影里面就是说这个当时这个科技很进步嘛，所以人类为了要去一个外星球哈，好像叫纳美星是不是，还纳美人哈，总之要去他们那边开采矿物。那可是你要在上面跟那些纳美人沟通啊，纳美人个子很高很高，是人的身高的10倍以上哈，所以他们就用这个生物科技合成了一个纳美人的身体。可是呢，这个纳美人的身体呢，它是没有灵魂的，它必须有一个人类进到一个座舱去跟他做这个神经连线。神经连线之后呢，你就是这个 Avatar 哈，这个阿凡达这个躯体，你的控制器啊，等于是你是他的意识，你是他的核心。所以呢，你就躺在这个座舱里面，你就好像在玩 VR 一样，你的灵魂、你的意识就进入到这个 Avatar 的身体，你就可以操控这个 Avatar。好，那至于外人，他其实是不知道，他以为你就是一个纳美星人，可是其实里面控制他的意识的是一个人类。 他可能在很遥远的另外一个地方的一个电子座舱里面。那当时我看这个电影，我就觉得诶，好有趣哦，这个以前没有这样想过这个问题。其实你不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颗大脑在操纵我们的 avatar， 来操纵我们自己这个人吗？好，我想你应该懂我意思。那所以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们每个人的意识这一辈子，好，你分到了一个躯体，好，就是像电影里面的阿凡达，你爸爸妈妈生给你一个躯体，有的是男生，有的是女生，有的个子高，有的个子矮，有的皮肤比较深，有的皮肤颜色比较浅， anyway， 各式各样的人。可是这个躯体它本身是没有办法作用任何事情的，除非你有一个很好的意识，你去控制它做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要把这个 avatar 操纵得很好，你第一件事情你就要了解它的特性。好，所以像这些年很多人他会去做瑜伽啦，会去做各式各样的运动啦，去了解自己的身体啊，这个是很好的。那可是大脑是我们人这个一辈子啊，你不管是找工作啦，求职啊，生涯发展啊，基本上就要做很多很多的决定，主要这个核心都是靠我们的大脑来思考。那你有没有想过你了解你的身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了解你的大脑呢？好，其实整个概念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还蛮重要的。好，我自己其实从年轻的时候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常常会想这件事，就是观察自己，诶，我的阿凡达这台机器，尤其是大脑的部分，它是怎么运作的，怎么样运作比较好。好，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大概从十几二十年前我就已经发现，我就很清楚知道我的大脑是适合做什么事情的这些发现，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呢，当然我的大脑跟你的大脑组成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可是呢，我只是借由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不知道其他 avatar 是怎么操作的，好，我只知道我自己这一台，所以呢，我就来讲讲我对自己大脑的了解，还有因为基于这样的了解，帮助我做出很多生涯的抉择。好，生涯的抉择有点像是，比方说你今天开了一台超跑啊，超跑的性能你了解，所以你不会开着你的兰博基尼去沙滩上，对不对？不会去溯溪，因为你知道超跑是必须在很好的赛道上，它可以跑得非常快。好，如果你今天开的是一台四轮传动的这个吉普车，你当然也知道它在平缓的赛道上开得并不快啊，并不会很优秀。可是呢，今天这个吉普车如果开在这个烂泥地里，好，甚至它可以涉溪渡水，翻越这个石子路，诶，它就很棒。好，所以有点像的概念，我们的大脑也有适合的地方。那第一个我来聊聊我自己的发现。我其实大概应该是可能大学或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发现呢，我的大脑是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那个运作的速度跟头脑最清楚。这个很妙，我知道很多人跟我相反，很多人说哎呀，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要静下来想一想，你们不要吵我。哎，我完全不是，我在一个很安静完全没有任何声音的状况下独自一人，我的脑子是什么都想不出来的，而且我常常越想越想睡觉。好，所以我印象很深，像我在二十六七岁的时候，我在当工程师，那当时这个我们的办公室啊，每个人隔间都很高，基本上你要站起来才看得到隔壁的人。好，每个人就像一个小小的小房间一样，像 K 书中心一样，我们就在里面工作。那我发现我很多同事很喜欢这种环境啊，因为被围在里面啊就很专心嘛，对不对？可是我常常一个人围在我的小隔间里面，而且我们那个办公室非常非常安静，因为周围全部都是工程师啊，大家都不太聊天，不太讲话，很安静，然后我就会超想睡觉，然后脑筋一片混乱。这个是好是坏我先不就做评论，总之我就屡试不爽，你知道吗？我后来换很多工作或者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我都发现很安静没有人打扰的状况，我其实是很想睡觉的，而且脑子完全是一片死寂。好，那我就在想诶，这样不行啊，这怎么办呢？好，所以我后来发现啊，这也是一个原因啊，我做了两三年工程师之后，我离开这个环境，因为工程师还有一些很多技术型的工作，他其实每天上班有大部分的时间，你必须要很专注很独立的坐在你的电脑前面去构思一些复杂的事情。那我发现我的大脑在这种状况下根本就比不上别人啊，它是很糟糕的，我需要跟人聊天，大家一起在会议室里一起聊天，我常常脑筋运转的超快，想出了我同事觉得很妙的点子。好，我自己也发现哦，原来我的大脑需要跟人沟通才很清楚。为什么我会记得这件事情？我是在大学研究所就发现，因为那时候啊课业很重，我就发现每次要大考前夕啊，同学们都会在宿舍里或者是到这个图书馆去读书， 我都试过了，我发现我只要在这边的话，我就很想睡觉或是很痛苦。后来我去哪里呢？我都去麦当劳，学校附近有一个这个麦当劳，我常常去麦当劳读书，然后小孩子在旁边庆生啊，跑来跑去啊，然后有情侣在隔壁聊天啊，很吵。好，诶，我反而很容易进入心流状态，你知道吗？我在那边读着读着，可能旁边有人讲话什么，让我有一种安全感，让我没有这种被隔阂的感觉啊。所以我后来考上研究所，还有通过成功通过了很多考试，其实我都是带着书在麦当劳度过的。好，所以那年也点了不少红茶跟这个麦克鸡块。好，所以这个是我对自己大脑的了解，所以这也告诉我说，你如果工作是需要用脑力的，你当然要把你的大脑放在一个它最能发挥的地方。所以我很早20多岁我就知道，哦，这个 Brian 这台阿凡达它是不太适合在这种很安静然后很需要一个人思考默默的沉思的这种环境，它需要在一个很讨论的氛围，大家一起构思发挥创意的时候，这台 Avatar 的头脑运转是最快的。好，那你看，我觉得得到这个结论还蛮重要的，对不对？你未来求学啊考试啊或是找工作啊，诶，你就有一个选项嘛，对不对？你就不要硬去做那个，你就开了吉普车，你不要硬去跟人家去力保赛道拼那个时速嘛，对不对？这是很重要。好，然后第二个，我后来发现我自己的大脑有一个特性，就是我对于那种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啊，我常常越想越有压力。好，对于这种没有标准答案的事情，诶，我很有兴趣。举个例子，这也是我刚刚讲到，我在做工程师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要设计楼房桥梁，虽然说还是需要发挥一些创意，可是因为这些楼房桥梁它都有一定的计算的标准，好，你不能用自己发明的方法乱计算，然后你必须符合这个国家颁布的这些什么地震系数啊，还有这些运算的法规，所以严格的说它大致上是有最佳解的，是有标准答案的。好，那只是说优秀的工程师他通常比较不会犯错，他可以很快而且很正确的算出这个最佳的标准答案，那比较两光的工程师比如像我就要算很久，甚至中间还有错，可是最后大家算出来的答案都是一样的。你不觉得这很像是学校考试吗？好，那我是一个对面对考试啊，觉得从小到大就考试会对我带来很大压力的人，好，容易紧张的个性。所以我上了班之后，我发现这种有标准答案然后叫我们去做出来，我常常压力很大，反而本来这题啊，这个解题我还会解的，在这种有标准答案而且又要跟别人比赛的状况下，我常常失败啊，就是想了很久都想不出来，而且还想错。可是后来我发现，诶，如果今天这个问题啊，在工作上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比方说我们当时在做一个很大的专案，这个专案接下来在2、3、4月可能人力会严重不足，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哇，这个中间可能有好几百种不同的解法，而且没有一种解法你可能确定它是最佳解，对不对？像这种问题，或者是说客户叫我们赶工，能不能提早好2周完成？这个问题听起来也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它一定没有最佳解的。好，你可能可以把工作减少，让时间让这个工作量减少，跟客户谈说啊，哪些东西先不做，好，让速度加快。你也可以增加人手，或是找更好的机械，或是呢，拨更多的钱，24小时连夜赶工，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方法。好，没有标准答案。诶，我发现我在构思这种问题的时候，我脑筋特别清楚啊，反而去思考这个钢筋、这个梁到底要多少才能最符合经济效益，又可以抗震。哦，这种问题我压力超大。好，别人都算出来了，我还在那边想，而且想了越想越紧张。好，有时候做对了，自己也不确定。好，所以我很早就发现了哈。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有蛮多同学，他们花很多时间去学写程式，我一度也有心动，因为那个时候呢，出社会，其实跟现在一样了哈，软体工程师大量缺乏，而且我很多朋友在国外，他们都改念。啊，那个软体的这个科系，然后在那边弃股啊什么，拿到很高很高的薪水。然后我在想，我是不是也该念软体科系，我也该去念一个软体的硕士。因为那时候做了工程师几年，去美国念书嘛，很多人都跑去念美国再念一个 IT 的硕士。好，我也有心动。可是就是因为这个点，我突然发现，哇，写 code 这件事情，这个非常像是做工程分析啊。它虽然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可是它是很明显有优化跟这个不优化的状态。 有人写扣又短又精简，效能 又好。有人写扣呢，写了落落长，别人看不懂，而且效能还很差，还有 bug。 那我想说，这不是我最不擅长的地方吗？如果我现在去念了，我相信以我念书的能力，去念个 拿个 IT 的硕士，找到一份工作是没有问题。可是问题是，我以后一辈子都要去让我的这台阿凡达去 run 一个我最不适合的问题吗？对不对？这是很大的挑战，所以我后来就放弃了。好，我放弃了，反而我后来选择去念专案管理。就像我刚刚讲的，专案管理里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而且大部分的问题都要跟一群人一起讨论，集思广益。好，然后这不就是我的大脑最擅长的地方吗？所以你看，第一个发现，我不擅长一个人思考，安静的思考，我喜欢跟一群人讨论。第二个发现，我喜欢思考这种没有标准答案的开放式问题。所以这两个选择答案就让你很明显了，你不可能再去念一个什么IT 的硕士，你反而可能会去念专案管理。好，所以了解自己的大脑怎么运作，我觉得还蛮有帮助的。好，如果你不理解你自己大脑怎么运作，你可能就很容易人云亦云。人家说，哎、欸、Brian 那个在美国谁谁谁念了 IT， 哇，从文组改念这个 IT 变软体工程师，一年年薪上看$100,000之类，你一定会被吸引啊，因为你没有考虑你自己大脑的属性。那第三个呢，我后来也是发现，好，我这个人啊，这个不是我这个人啊，是我的大脑，我的配备，他非常很害怕这种把一个领域的东西钻得很深很深很细很细，我不太喜欢这种事情。可是呢，我对于跨领域的了解，跨领域的知识，第一个我学得很快哈，我觉得我有个能力，就是一个新的领域我很快很快可以抓到它整个核心的重点，然后甚至讲给别人听。可是你叫我真正成为这个领域的大专家，解决各式各样深奥的问题啊，这个我不行。好，这个很早以前就试过了。好，在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对于同一个领域常常钻到一些很细很细很细节的事情，我其实是 boring 的。因为我的大脑就会告诉我说，哎 ,Brian 啊，这个东西你已经会了，你也大概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有更厉害的人，你叫他来做就好了，你自己干嘛研究？我的大脑会告诉我这样的讯息。所以我就会觉得很无聊啊，我都已经知道它是怎么回事。盖房子嘛，反正就是梁跟柱嘛，然后算它的这个张力剪力啊，悬臂梁，然后电脑丢进去算一算。至于电脑程式是怎么写的，哎，反正有人已经写出来了，你就不用纠结了。好，大概知道这样就可以了。反而要盖出一个漂亮的房子，怎么跟建筑师合作，怎么用最棒的建材啊，怎么去用这个电脑去做排程，这些阿里不达的东西，哎，我每个都去摸一摸，都很有兴趣研究，而且也学得很快。可是对于像我有些同学就不一样了，他们真的很厉害很专业，他研究这个土木工程，研究盖房子，他研究到自己可以写出一个软体，哇，这实在太厉害了，表示他不是光懂怎么设计房子，他连设计房子背后的原理细节还有各种状况他不但懂，而且他钻研到可以写出一个电脑软体，而且还可以卖钱，还可以画出很漂亮的图。好，我同学就这样，所以就每个人脑子不一样啊，每个脑子不一样。你说我看到我同学那么厉害，我也硬盯自己，让我自己这颗大脑去做不擅长的事情。第一个我很痛苦，第二个我做出来的东西可能让很多 user 都很痛苦吧，对不对？好，何必呢？所以我那时候就发现，哦，顾问工作，哎，很适合我，当讲师很适合我。好，讲白一点，顾问跟讲师就是出一张嘴嘛。好，这个我们大部分的东西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好，可是呢，那你说讲一张嘴好像是一个负评，我不认为哦，各行各业都需要讲一张嘴的人，靠一张嘴的人，怎么说呢？不是讲一张嘴，靠一张嘴的人。比方说你当顾问，我们搜集了全世界大部分的公司，它是怎么改善它的组织的，它是怎么调整优化它的流程的，我们把组织流程这些背后的原理，还有你需要透过什么样的电脑系统，这是我们的专长。我们今天去银行，明天去这个台积电，后天再去医疗公司，我们可以把这些好各式各样不同公司解决问题的方法跟流程带给这些客户。虽然问题最后是谁解的，还是客户去解的，可是如果没有我们好做一个横向的连结，他们可能永远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被同行的问题不断的卡住。好，所以还是我们还是有价值的。好，我们还是有价值，就算盖一个房子嘛，对不对？做土地规划的，做建筑设计的，去这个做泥水匠的，铺地板的，你不能说谁的工作比较屌，另外一个工作没有用，不是的，其实大家都需要。好，大家都需要。所以像顾问啊，像是专案管理啊这类领域，我就觉得非常适合我。好，因为我本来就是 比较重面向广，可是比较深入研究单一领域，这就不适合我。这也是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好，就像我，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学过七八种不同乐器，每个乐器我学会哆来咪发嗦，吹完那个八度音阶，我就不想学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会了，因为再下去学手很痛，嘴巴很酸。好，我又不想当音乐家。好，所以以前那个人家拿乐器给我，我随便都能吹哆来咪发嗦，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哦，你好厉害哦。其实我也只会这个。好，那当然，幸好如果我今天要去当音乐家，好，我要当钢琴家，很显然，那可能不是我最好的赛道，对不对？好，那第四个发现就是呢，这个有点讲到环境。好，我那时候上班的时候呢，我在不同的公司都工作过，我就很明确的发现另外一个我大脑的特性，就是它跟第一个讲的也有关系哈。就是如果今天这个环境大家是很鼓励分享跟交流的，哇，那这个我每天上班我是会相对比较开心，会比较放松，而且我会贡献分享很多很多事情。好，可是如果今天这个上班的环境是比较阶层式的，也就是说呢，大老板下命令给中老板，中老板下命令给小老板，小老板下命令给基层员工，基层员工要回报，反过来基层员工先报告给小老板，小老板再往上叭叭叭叭层级。那至于大家平行之间不太会讨论事情的，比方说你遇到了问题，你不是绝对不能直接找中老板或是大老板的，中老板大老板也不会跳过小老板跑来找你讨论事情。好，就管理学来说就是比较 hierarchy， 好，阶层式组织，组织严明，然后工作什么都有 SOP 的。我在这样的公司上过班。好，大部分土木啊建筑啊，因为这些公司它跟安全有关，跟法规紧紧的绑在一起，不能出错。好，可是它又不是什么高科技，所以也不会有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好，那这种公司通常是 hierarchy， 它才会最有效率。我那时候上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很多想法可是不能讲，就是它是也不是说不能讲，就是它有一个隐隐约约哈，你在那个氛围里面就觉得这件事情由不得你这个 level 的人在会议里面讲出来的，你会有这种好压力。那在这种公司，我就常常在想这句话，我脑袋有一个点子，因为我脑袋点子很多，我每一个点子跑出来，我就要去想我该讲还是不该讲，我该这时候讲还是下个月再讲，我该跟这个人讲还是用写的，因为太多太多的这些防人入节，最后我这个点子在我脑海中最后就消失了。好，可是呢，我也曾经在一些不一样的公司上班啊，这个公司里面是非常强调这个大量讨论的，你就会发现每个人脑子有点子马上就讲出来，甚至自己这个点子都还没有酝酿好，大家就讲出来，讲出来之后呢，别人就会说你这个点子有问题啊，哎，没关系，我再补强，大家就讨论来讨论去，然后最后跑出来另外一个点子，这个点子就是大家共同讨论的结果。我自己发现我在这种好非常鼓励大家发言，非常鼓励大家脑力激荡，非常鼓励大家这个共同思考的这种环境，哇，我觉得我太舒服了，而且我常常可以贡献很多很多的点子。相对的，在前一种公司，我常常就在那边呆呆的坐着，那这个很多话我也不知道该讲不该讲，最后我的工作表现也很马马虎虎，也很普通，好，也很普通。那我后来就发现这种环境，好，这个也让我发现自己脑子的一个特色。就是我非常喜欢，我就是大家有时候会发呆嘛，或是搭捷运搭车的时候脑筋会放空，对不对？这时候你脑筋放空的时候，你脑袋通常在想什么？其实放空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纯放空啦，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思考一些事情。像我自己就发现，我从小到大脑子里啊，一个人大脑在乱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常常在想有没有什么一个好例子我可以说服别人，或是今天这个东西啊，这个我要怎么去表达才能让不懂的人搞懂啊。比方说我举个例子，你就觉得我真是一个很奇怪的小孩，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跟我是一样的人，你可以在下面呼应我一下。这个每个人脑子都不一样哈。那我那时候就发现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吧，那时候应该是高三的时候。那高中的时候呢，学校会找以前的学长，因为我念男校哈，只有学长，找以前的学长来。他们都是大学生啦，来跟大家讲，跟高三的学生学弟讲讲将来你要怎么选科系。好，我们那时候还是填志愿的，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你想念什么科系。那十五六岁的高中生哪里知道这些科系的差别呢？所以这些学长姐啊来 给我们讲一讲这些科系是在做什么的，讲讲不同学校的校风，对我们其实帮助很大。每到了那个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大概高中的时候隐隐约约就对这个土木建筑比较有兴趣，因为我很喜欢在家里做东西嘛，就是我觉得哇，盖很大的房子，盖很长的桥梁好酷哦。我对于这个什么电子啊、电机啊、化学啊，这个我兴趣是比较不大的，所以当时我就首选哇，我要念这个土木工程系或是建筑系。可是问题来了，我搞不清楚什么是土木系，什么是建筑系。所以这些学长回来，我就常常问他们这个问题，我说诶，土木系跟建筑系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好，你知道吗？这个问题啊，我从来没有得到一个让我可以理解的答案，你知道吗？就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哦，土木系跟建筑系到底差在哪里？有些学长就说哦，建筑系要画图，建筑系要常画图。然后我就说那土木系不用画图吗？结果学长就说土木系也要画图。那我说差别在哪里？他们画的图不太一样。我说不一样在哪里？土木系的图比较是工程图，建筑系的图比较是建筑图。好，问题来了，你是一个15岁的小男生，你听得懂什么叫做工程图跟建筑图吗？你听不懂。好，所以这些答案对我来说还是搞不清楚，越问 越迷糊。问另外一个学长，他说哦，建筑系哦，就是盖房子，盖房子比较多。那土木系的话是搭桥铺马路比较多。诶，这也是一个答案哦。那我就问他说，那建筑系的人将来不会接触到桥梁吗？然后这个学长就说建筑系的人也会做桥梁。然后我说那土木系的人不会盖房子吗？那土木技师不是那个房子都要有土木技师签名？那学长说对，其实土木技师也土木工程系的也会盖房子。那我说那建筑跟土木到底差在哪里？搞不懂。好，我就发现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这个答案。所以后来呢，这你看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哈，是高三的时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然后后来我就念了大学啊，我真的念了土木系。然后呢，我大一的时候就常常跑去建筑系修课，然后呢，我也有去旁听了哈，然后我有刻意去在社团里面认识一些念建筑的人，我去看看他们的课表，跑去他们课堂跟他们交流。结果我大一升大二的时候，我终于搞懂了，至少这个答案对我是理解的哈，到底土木建筑差别在哪里。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小孩子好无聊，土木跟建筑的差别啊，你都选了土木系你就知道啦，你就把它念完就好了，你为什么很在意要想一个解释的方法把这两个东西厘清呢？欸，我不知道，欸，我就是很无聊，我就会一直在想，欸，你看我大学有一天如果我也回到我的高中，有学弟妹如果问我这个土木跟建筑的问题，我到底应该怎么回比较好。我整个大一我都在想这件事情啊，洗澡的时候也想，打球的时候也想，上课的时候也在想，对啊，土木跟建筑我到底要怎么样用一句话把它讲的大家都懂。那我们不去评断这是不是一个怪小孩的行为，好，欸，可是你不觉得这种我的大脑就很喜欢想这种事情，这不就很适合当一个讲师吗？所以很多年之后我变成讲师，其实你仔细看它也是有迹可循的。好，我在课程里面常常会用一些例子，同学一听就懂，其实这些例子不是我神来一笔，常常是我在洗澡的时候，在搭车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些事情要怎么去解释。那真正很多很厉害的专家，他们专注在解决问题，好，而不是怎么去讲给别人听。那我就特别在想这个东西要怎么讲给不懂的人听。好，讲到这里插播一下，你一定很好奇到底土木跟建筑有什么差别，对不对？好我的答案是这样子。这个各位你想象一下，有一座山，那山上面有一座房子。好，然后呢，这个想象一下这样的图景啊，有一座山，然后旁边有小溪啊，然后上面有一个太阳，然后有吹着微微的这个徐徐的风吹过来，然后这个山坡上盖了一个房子，这样的一个情境。土木跟建筑的差别在哪里？建筑系的，然后房子里面有一个人，好，有一家人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好，你想象这个图像之后，建筑系啊是在处理房子的里面的人跟这个房子间的关系，土木系是在处理房子跟这座山跟这个大自然间的关系。我不知道你这样的可不可以听懂。所以建筑系的人他非常强调人的感觉，比如说建筑系人会学色彩，会学光线，会学尺度大小的那个感觉，会建筑系的学生常常要摄影，而且建筑系的人画的图是给将来要住进去的人看的。 好，土木系不一样，土木系比较不处理，相对处理人跟房子的问题。土木系处理这个房子为什么能稳稳地立在山坡上，不会被水冲走？这个房子为什么放在山坡上，太阳这个照射的时候，房子建材不会坏掉，可以维持50年。土木系的人处理这个房子会被地震来垮掉，土木系的人处理这个房子台风来的时候会被吹垮。所以土木系是处理这个结构物跟大自然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所以土木系人画的图一般人是看不懂的，他是画给工程师看的。好，建筑系的图常常是画给将来要住进这个房子的人，让他知道这个房子长什么样子。所以大家觉得建筑图比较漂亮，工程图都是一堆线，你看不懂，原因就在这里。好，这个是我想了很多年的解释。当然土木跟建筑中间可能有些行家就觉得我讲错了，因为这个土木系的人也会处理这个人的感觉，没有错。大致上如果我们今天只是要讲给高中生听，我认为这个答案已经够了，虽然它不是100%精准。土木跟建筑中间也有很多很多的交集，好，有很多的交集是两个系都会学的东西，也是有，可是大体上是这样子。好，一个建筑是处理人跟结构的关系，土木是处理结构跟大自然的关系。那你这样子解释不就清楚了吗？所以重点不是好谁盖桥谁盖房子，他们都会盖桥都会盖房子，可是土木工程师着重的是他的力学，建筑工程师着重的是这个结构好不好用，给人的观感如何。好，那这个就可以解释。所以你看这个答案，好，我不知道好不好，大家自己公平，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了一整年，我发现这个解释是最清楚的。同样的，我常常脑子在想这些事情，这个像前阵子，好，这个我们公司有一门新的课程叫通膨课，然后我们家的这个编辑啊，因为他们是文组毕业，没有念过这些商业的东西，他就来问我说，这个通膨到底要怎么简单的解释，让一般人这个比较容易懂。好，那我就跟他说，你要先解释货币这件事情。好，我就跟他说，其实货币我们大家看到1000元的纸钞，我们觉得它价值1000块，可是本质上货币只是一个工具。好，这个货币这张纸它根本就不值1000块，可是为什么我们会用它来买1000块的东西呢？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信用的体制啊，因为是国家发行这个货币，银行也收，店面也收，我们大家信任，把这张纸当成有1000块的价值。好，所以它就有1000块的价值，就可以拿来买东西。可是这张纸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那什么叫通货膨胀呢？就是其中一种解释，就是当你市场上货币太多太多的时候，好，这张纸可能慢慢它的购买力就不如1000块。我就跟他举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听起来很抽象，对不对？很多人都听过，在学校里也学过。我就跟他举例，好，就是货币供给过多为什么会造成这个货币的贬值，会造成通货的膨胀，东西会变贵。我就跟他说，通货膨胀啊，严格的说不是东西变贵了，是你手上的那张钱不值钱了，好，购买力下降。还是听不懂，我就跟他举了一个例子。为什么我会有这个例子？因为这也是我以前思考过的问题，为了讲给小朋友听。比方说今天有一个监狱哈，这个大家可以想想比监狱更好的例子了哈。比如这个大家可能有看过一些电影哈，讲到监狱，监狱里面的这些犯人啊，好像是不能用钱的嘛，好，不能把钱带进去的。可是他们在监狱里面有些时候也会交易啊，比方说你帮我做一个什么事情，或是你今天这个牛排多给我一片哈之类，他们也会有这种交易。可是没有钱怎么交易哦？电影里面就会演用香烟。好，比方说我裤子破了，你帮我缝一缝，我给你2根香烟。对方觉得2根香烟 OK， 好，那我帮你缝这个裤子。好，或者是说，哎，我今天肚子很饿，你今天的晚餐那块牛排你可不可以让给我，好，给我。那对方说我要5根香烟，好，那我就给你5根香烟。好，这个香烟在监狱里面这个环境就是我们今天的货币。就算你本身是不抽烟，你拿了这个香烟，你也可以拿来当成钱去购买其他的商品跟服务。好，大家当你这个狱友们啊，监狱的伙伴们都认这个香烟是货币的时候，香烟就是货币。好，至于香烟一根本来多少钱，那已经不重要了，而且你抽不抽烟也不重要了。好，你就可以拿这个香烟来交易。好，那问题来了，本来在监狱里面一块牛排是值5根香烟的，没有问题，好，大家都用这个交易。结果有一天监狱的管理员说，啊，大家最近几个月表现很好，所以我们典狱长 每一个人送两条烟慰劳大家。好，请问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监狱里面本来香烟是固定的，好，一块牛排可以用五根烟买到，可是典狱长送每个人两盒烟，是不是每个人不管抽烟不抽烟手上都一堆香烟，对不对？请问这时候你还想吃那块牛排，你只出五根香烟，你买得到吗？一定不会。那个愿意把牛排让给你的那个人，他这时候就说，你看每个人手上都那么多香烟，你还想吃这块牛排，你拿20根香烟来跟我换。你看到没有，是不是这个牛排从5根香烟变成20根香烟，这就是通货膨胀。牛排还是牛排，为什么会涨价呢？是因为你手上那一根香烟贬值了。为什么贬值？因为典狱长送了大家太多香烟到这个市场上了。好，当然如果你是这个财务领域的专家，你可能会觉得诶，这个说法好像哪里有漏洞，我承认它不是完美的。可是如果对一个小朋友，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通货膨胀的人来说，我认为这个例子大概可以解释个八九成，好，让他有机会至少先懂了，过了这个认知的门槛，他就有机会去读书阅读，去学更精准的内容。所以我满脑子都在想这些东西，所以常常上课的时候会突然有这些例子。好，那你说如果我还是像当年一样去当工程师，我整天就抓着我的同事去讲这些例子，有人要听吗？没有人要听。Brian 你好无聊，你赶快把那个报表算出来好不好，对不对？干嘛跟我们讲扯这些五四三？好，而且土木跟建筑的差别你就算讲得很好又怎么样呢？诶，可是如果今天我把自己的这台 Avatar 放在讲师圈，放在线上教学的领域，诶，我说不定就是因为这个例子帮一些同学破除了他认知的边界。像其他还有啊，像如果你有看过我跟 Joe 写的那本书啊，这个三年后你的工作还在吗？我们里面就提啦，这也是一个我们当时想到的例子啊。职场上有三个大方向嘛，工匠、总管、行脚商人。这个是我们脑中想了蛮久的时候想出的例子，我们花很多时间很认真去思考。你看我在很多工作岗位跟那些工程师，我在想这些例子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我很无聊。可是我跟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两个一直在想这个例子，诶，互相就很多的激荡，就很开心，就不会说Brian 你好无聊，你想这么精准的例子干嘛，你就写清楚就好了。不会，他会跟着我一起想，所以我就知道我来对地方了嘛。好，所以工匠、总管、行脚商人啊，工匠就是很专精于某一个领域，可以把东西从无到有做出来，总管就是他本身不会做东西，可是他有能力带领整个团队去协调，认识每个人彼此的能力，让他们组成一个团队啊，变成一个好的流程。总管啊，行脚商人是什么呢？就是他不会做东西，他也不会管理团队，可是他很清楚知道这个市场上什么人需要什么东西，然后他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弄过来，这个卖给这些人，就是所谓的行销跟销售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书里面提，你在年轻的时候，你大致上要了解你要走工匠、总管还是行脚商人路线，然后等你到40岁以后，也许这三个路线你都可以涉猎一些，然后再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成为一个最小作战单位。那最好作战单位最好是这三种人各有一个以上，那这是创业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组合。像这样的说法就很容易理解，所以就是满脑子喜欢想这些有的没的。那你放在不对的地方啊，这些想法很无聊，可是你放在对的地方，你的大脑的这些思维就能创造价值啊。所以好了，都在讲我自己，我其实这边提一下，我并不是要大家学我哈，我做什么选择你也跟着学，因为你的大脑运作跟我不一样。我今天只想强调一个重点，请大家常常观察自己啊，每个人都在驾驶自己的这台阿凡达，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机型哦，只有你这一款哦，限量款哦啊，只有你这一款，那也没有说明书，对不对？它出厂设定是什么也不知道。好，所以呢，我们既然操纵了我们自己这台机器，我们就应该花一点时间做做笔记，了解它。我的大脑在什么样状况下运作得特别好，在什么样的工作氛围下，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的思考最无边无际啊，最能发挥最大的效能。我觉得这个观察真的超级重要啊，超级重要。我自己从中受惠很多啊，所以也透过这集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啊。那这样子，你至少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比较会顺着自己的性，顺着自己的大脑效能去做出比较合理的选择，而不是旁边的人跟你说啊哪个好哪个赚钱啊，你去选了一条你根本不适合的赛道。对不对？就像刚刚举的例子，你是兰博基尼，你跟人家在那边沙滩这边溯溪，对不对？还没开到沙滩，你底盘就触礁了，就动不了了，对不对？明明是一台很厉害的兰博基尼，你要选对赛道啊。 那怎么选对赛道，就是要先了解自己的机能，好不好？好了，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好，也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个人的一些小小的发想了，好，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喽，相信思考，勇于改变，希望每一集都能为你带来一些帮助，下次见，拜拜。